因为大家很不容易来到这样一个有水、有树、绿色很多的地方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，今天这第一堂要讲的题目是“我是谁”。那为了要使这个题目更能够让我们深刻去思考，我想啊，虽然大家在这里应该是都是十几年的老朋友，是吧？只有一些比较新的哈，但是我还要来做一个破冰，好不好？这个破冰呢，现在大家请大家站起来，请大家站起来。我知道你们都很熟，但我希望你们能够找到一个你比较不熟的人，特别不要找到你的配偶，找到你的家人，找另外的人比较不熟的。我们现在来花大概20秒的时间，大家就找。两个两个一对的，好，来找一找，比较不熟的人，就找，有没有要接受蔡大哥的？好，找到人就坐下，跟他坐下，跟他一起坐下。找到以后跟他一起坐下，你们两个两个坐下，两个两个坐下啊。好，现在不管你们是熟还是不熟，希望每一个人有1分钟的时间跟对方介绍你是谁，好不好？介绍你是谁，注意这个问题是有一点 tricky 的，好，介绍你是谁，你要看你怎么介绍，1分钟的时间，然后1分钟之后就换，就另外一个人介绍自己，好不好？你们一共有2分钟的时间，好，现在给大家20秒，想一想，你要怎么介绍你是谁？今天呢，我们的题目就是我是谁，对不对？好，好好的想一想，好，现在时间20秒开始啊，赶快想一想，还没有啊。你先想一想，等一下我说到了你就要开始讲了哈。
还没讲
呢，你要先起跑没有关系。好，都可以了哈。好，时间到，开始，第一个人讲，1分钟。讲，两个人讲，两个人讲，你们两个讲，两个人讲。
有没有人没有别人过来？有没有人没有？
所以谁也很厉害。 好，时间到，时间到。所以现在应该大家会彼此认识，知道你是谁，我是谁，但到底介绍的合不合适，这等一下我们会有机会来确认啊。那下面有一段时间，我想我们来做一点诗歌的敬拜，就把这一片土地，把我们脚上所踏的地，我们来祝福，把我们自己的人生放在神的祭坛上面。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一起等候神向我们说话。
你是
谢谢主，谢谢我们的主耶稣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敬拜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。
阿门。
刚也问过大家了，你是谁哈？你是谁？我不知道你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介绍你自己。有些人会用自己的身份、自己生命当中的角度。那我们中国人很有这个文字上可以玩一些的游戏，就说你到底头上戴了几顶的帽子？我曾经在用帽子的游戏在另外一个教会带领他们做破冰。我真的戴了几顶帽子，上面都有写不同的字，他们就往头上戴，一顶一顶的往上戴哈。那今天我们这边第一次见面，不敢扰动大家哈，所以呢，那至少我想会不会有人介绍说我是某某人的丈夫，或是你是某某人的妻子，或者如果你的孩子在教会在社区里头，像我们这边有些年轻人，他们比较有名。你说我是某某的爸爸妈妈，有时候我们到学校，以前孩子小的时候，那到学校的孩，那跟他们的老师，跟他们同学的爸爸妈妈说，哦，我是米少的妈妈，我是 Emily 的妈妈，他们就知道，哦，就知道是你了哈。那有的时候你是学生，或者是你是老师，你是下属，你是上司，你有亲戚，我们这边有。兄妹二人在我们当中哈，我们还有媳妇跟婆婆哈，还有家人哈，夫妻哈，都是你可能可以介绍你自己的。有没有人介绍说你是基督徒，是上帝的儿女，圣徒？有没有？刚刚有人介绍了哈，感谢主哈，感谢主。其实我们今天要从以弗所书来看看哈，我们是谁？我们是谁？那以弗所书它给我们最重要你是谁的定义当中哦，最重要的也是最首先的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说你是上帝的儿女，是基督徒，是圣徒。在刚刚大家彼此介绍的时候，有没有人告诉对方说我是圣徒，用这个词的？有没有人用这个词？哎，没有哦，没有人啊，居然啊，你有啊？你刚刚有介绍我是圣徒是吧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一般人不太敢讲这个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大家不太敢讲？
笑啊？
不敢讲哈、啊？为什么？
不配
哦，就觉得真的是觉得我们不配有这个圣字哈、啊、在上面啊。那我们要来看看以弗所书对我们的教导，上帝的眼中哈、啊。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不是用圣徒这个词来形容我们？好，既然用以弗所书，我想这个教会是已经蛮久了。刚刚跟李师母也在谈哈，李牧师、李师母建立了这个教会，还建立了另外一个教会啊，很多年前。所以以弗所书，我想你大概耳朵听了哈。不同的讲人，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讲法，都讲了很多次了，是吧？有些人还在摇头，这年轻人大概以弗所书还不太熟，没关系，我们熟的跟不熟的，我们一起来。那既然我们要用以弗所书，我们就稍微来了解一下哦，以弗所书的背景。那既然大家都很熟了，那我就用问问题的方式。我常常是在分享的时候会用互动的方式。那如果我问一些问题，大家不答的话，那我们今天就会坐在这边很久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就等你回答，所以踊跃回答哈，要踊跃回答一下。哎，不动。哎，来，好。啊，不是考试，但是如果你知道的话，请你跟我们稍微简短的回答一下。以弗所书的作者是保罗，使徒保罗，对吧？啊，那他是当时写这本书是在什么样的处境里头？
罗马坐监。
坐监在监狱的里面，这就地了哈，人是食物地哈。我们那坐在监里头，大概那个时间是在西元
主后60年左右。呀，
60年、61年、62年这段时间的里头，那有没有人知道这本书信？是所有保罗所写的书卷的里面，在圣经新约里面，这是第几本，第几卷？照时间的顺序，这是第几卷？有没有记得？
照时间的顺序，
时间的顺序， 你看他写了好多书，罗马书也是他写，哥林多前后书啊，加拉太书，以弗所书啊，一直往后面哈。那请问在时间的上面，这一卷书是他所有他写的放在心里头写的是第几卷？
至少是第六以后。
第六以后，这个答案很好哦。这一卷我告诉大家哦，是他写的最后一卷。最后一卷。
不会吧？
听太舒服他。
对。
在监狱里头，哦，在监狱里头所写的最后一卷，最后一卷。好，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的里面，你想他会有什么样的心境？你要做设身处地啊，把自己放在那个里面。他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他的心境是什么？什么样的心境？什么样的心境？坐在监狱里头，你坐在监狱里头，你会有什么心境？好，有没有担心？你今天坐在这边，我都要讲说哈，刚那个私会的弟兄在报告说，我是从上海飞美国的时候，在首尔换机，然后接到微信，说我妈妈住进加护病房，然后她肺积水啊，100%积了。那我们原先知道他右肺是有肿瘤，去年知道的，但是已经94岁，所以我们采用不侵入性的这样的一个安静的疗法，让他能够生活的平视啊。到今年2月份照的话还是有一些积水，但是不是那么多，到7月份就100%右肺就积水了，那抽水准备要化验等等。那我们到了美国之后，他抽了第一次水，很快的水又回来了，然后他们准备再抽一次，准备放那个 draining tube 那个引接管。那当他们抽了以后，知道我妈妈心脏前几年有手术啊，在吃抗凝血剂，那就不能给他放，怕会内出血，不知道。那这是我妈妈的情形。那现在他抽了第二次，肺部照 X 光出来，有一部分是黑了啊，原来积水的时候都是白的，雾蒙蒙的。那下面要怎么做？那个肺积水的水液还在化验当中，结果还没出来。哦，非常非常的感谢主。我弟弟从小是有精神官能症，那他碰到这样的事情他通常没有办法处理。那这次我们迫切在神面前祷告，我弟弟跟医生跟各方面的处理都挺好的。我弟弟今年61岁，你就知道我几岁了，我比他大一年多一点了。那前两天啊，我们来这边有一个目的是我们女儿下个礼拜要结婚，他们决定在 Yosemite 啊这个国家公园里头啊，那现在正在大火啊，就还没烧到那边。我知道这个 Santa Rosa 也烧到了啊，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，我昨天有知道这样一个消息，也上网去看，我想说上帝啊，这个好多好多事情都发生了，心里头有没有惊慌？我昨天晚上没怎么睡，就是在祷告，在想这件事。然后今天我也知道我们要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，我在想说我们都有这样的心境。刚刚在唱歌，这些风雨哈，这些大风大雨在我们人生的当中，那保罗也在一个大风大雨的当中，可他坐下来，他写了这本书信。有人说这本书信真是在他一生的当中是毕生的心血都放在里面，他也不知道他以后可以再写什么样的书信，再有什么样的旅行步道，甚至到不同的教会去巩固别人。他把他所有他明白的连会贯通的神启示给他的真理都写下来，他的态度不是只是惊慌甚至抱怨，他是用的很严谨的态度在那里。 他写书的对象是谁？啊，对象是谁？
作家
吴是吗？还有没有别的？
你我。
啊？
你我。
你我哈，就从那个将近2000年前到现在哈。其实他虽然是化名以俗所，有人说哈，有人研究说他可能写了一个空格，他给什么什么哈，写一个空格填充题，以弗所书拿到，以弗所教会拿到就填以弗所教会哈，那加拉太教会拿到可能就填了是加拉太教会，因为在这本书信里头并没有很专一的指出那个教会里头是哪些的人，基本上他是写给一个大普遍的大众。在教会里面的人，当然他也写给我们2000年以后我们这个在基督身体教会里头的人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或者他的特色，我这样问你，想到以弗所书你会想到哪几个题目？在你脑中这个你不要多想哈，那个 intuition 就出来了哈，这个啊，
基督是教会的头，
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好，有包括教会哈，教会是这本书里头，这卷书里头很重要的一个。还有，刚刚是不是举手了？没有，哦，没有关系，你也可以讲，不举手也可以讲哈。还有没有什么？想问一副手说还有写什么？
全副军装，
全副军装是的，很好，这我们第三堂会提到啊。还有没有？
教会肢体之间的，
教会肢体之间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其实也提到基督徒的身份，我们今天要谈到你是谁，我是谁啊？身份，甚至有人把这本书啊，前半讲到新生命，后半开始讲到生活，人生当中不同的角色，讲到教会，有没有人讲到？记不记得以弗所书有讲到奥秘？有一些人很喜欢看那种。奥秘的事哈，专门研究就是说哇，以弗所书有好几个奥秘。那既然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，不过在以弗所书有提到三个不同的奥秘啊，就把它写下来，让大家这个好奇心能够得到暂时的满足啊。一个是讲到创造救赎，这个救赎是叫以色列人大跌破眼镜，是什么？外邦人也要得救，而且这样子。外邦人跟内邦人哦，在当时的时候，他们会想到这所有的人群得救的人群，到最后跟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要同归于一，这是在一章十节的奥秘。那还有一个是提到这个以弗所书啊，也是我们常常用在这个婚前辅导，还有婚姻辅导的上面，也知道有讲到丈夫，讲到妻子啊，那边特别有提到一个奥秘。就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，上帝用他来比喻他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，他这也是一个奥秘哦。我们第二堂会讲到奥秘，这个奥秘，这也在提到不同的奥秘。那我们就注重在这个以弗所书的当中，我们来看看在这一本书里头，看这一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的里面。怎么样来定义谁是基督徒，谁是圣徒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如果后面看不太见，我们前面念大声一点哈，让大家看见。从这一节经文，我是很希望、很喜欢在小组里头鼓励弟兄姐妹用归纳法查经。所以我们就这一节的理由，我们来归纳一下，我们来怎么样定义谁是圣徒，好不好？一起读一次，来。
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。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
好，归纳一下，什么样的人是圣徒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听见了什么？真理的道的人是好。然后呢？
信
了，哎，一定要信哈、哦。有人说我不信，我听了，我只听到，我不信可不可以？这个不是圣徒啊。第三个是什么？
受圣灵为印记。
那这里还要问，听见真理的道，听见的是什么道，使得你可以被称为是基督徒圣灵？那我想我们在过去这些年间，我们稍微归纳了一下，也就讲到得救的福音啊。他说，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什么得救的福音。那得救的福音到底是什么？有一些人会讲的神神秘秘的，听见真理的道，就让弟兄姐妹始终觉得，听到的人始终觉得 我所听到的不够，我是不是要读圣经好多遍，一遍两遍三遍，我才配得做基督徒，配做圣徒？或者有一些人觉得说，我可以跟你随随便便讲个加了水掺了水的所谓的福音好消息，所谓成功啊，成功福音啊 prosperity 啊 gospel， 或者现在很流行的有一种叫恩典福音啊，恩典在圣经上有的，福音在圣经上也有，恩典福音加起来是用大写的，那个部分专门是在讲要帮助神，人不需要认罪，人不需要悔改了，因为上帝已经帮你都做成了，你现在只知道是要用你的祷告去要你要要的东西，心想事成，上帝就给你。这些都不是真理的道，那真正要听信而信了基督，要进入这个门的，所听到的是基要。用你的手指头拿出来，每个人都有带手吧，你不可能忘记掉，留在家里了，五个手指头啊，我们就说神人罪恩信，这五个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你跟慕道的朋友，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切入，因为每个人的切入点不太一样。有些人在国内，很多人无神论教会，无神论主义出来的，生长的环境当中，要他承认有神是很困难的。但事实上，我们在上海12年的时间，碰到了很多的人，很多人其实即使在那样的环境下面，仍然心底头知道有神，所以你要去找到那个对的切入点。有些人认为人是猴子变来的，那我们可以从另外的点去切入，因为上帝造人用尘土造的，他之所以称他为人，是因为上帝吹了一口气在里头，叫他成了什么？有灵的活人。这些人在神眼中是人，没有灵的人，也许真如我们人在教科书上所说的，我们就是猴子变来的，没有灵的，在上帝的眼中不被称为是他的子民。好，有人是从这个地方，最像我100岁的婆婆啊，当我们在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我们经历过很多，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他的心脏有缺陷，第三天动手术，他到目前87年啊，现在31岁，87年生的，动了5次的手术，那就是在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他跟我们同住了蛮久的。那时候我们孩子可以了，我们就带到教会，他也跟我们一起去教会。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用这现在录音带啊，现在很少人会看卡带啊，听卡带了。但那时候就是卡式录音带，他就听着读圣经，一直到睡着，到那个卡自动停止。可是后来回来搬到加州跟大姐同住，就没有这样的机会。那每次我们来看他的时候，他又说你们来祷告，你们来祷告，谢饭祷告，他会说阿们。但每次谈到说我们人是有罪的，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是我没有罪，那我将来走了以后，我要到我丈夫那里去，如果你让我信了，我就不会跟我丈夫在一起。就人在这个罪的上面，有的时候也是一个难处啊。恩要谈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对某些人也是个难处。所以要人信主其实是很难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们的口才，但是我们要跟他们讲得清楚，这是福音的真谛。那真正愿意得到的人，唯一可以做的是他用信的方式。所以你不要把这种当中中间有一些东西删掉哈，没有神的福音是不是福音？不讲人的罪的不是福音，人要在神那边，要不然耶稣也不用钉十架了吗？是不是？不讲到神的恩典，恩典是白白的，不是我们做什么得到的，也不是福音。而那个人可以做的那一点，连那个信，像微小的像芥菜种一样的那样的信。那样一点的心是我们能够拿出来的，那也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，真的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但是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圣徒基督徒的话，这些是我们应该要传的，给别人传完整的福音。好，听见真理，信了基督， 又因基督他的应许，凡是信了的人有圣灵为印记，这样的人被称为是基督徒，是圣徒。那我们下面要从下面从一章三节往下看的几节，通常这几节在我们大家熟悉以弗所书的人哦，都会觉得这一段是在讲什么天上各样属灵的祝福。当你讲到福气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喜欢听，对不对？真的很喜欢听，而且看下面去看下去啊，大家都会去找福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是一个很好的数目啊，所以我们就找七个福气啊。但是我们现在也同样的福气也看，我们还要去看看在神的眼中，在这七个福气叙述的当中，这些经节当中，上帝是怎么在他眼中看我们自己。好，首先这一节就很有意思哈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这个字啊，赐给我们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。他曾经表示什么？
已经给过
过去式的哦。要从这个字，还有在基督里，我们画了横线的，我们一起来往下看哈，来看上帝赐给你的福气，来看他怎么从他眼中来看你。好，第一个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，一章四节，来，
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
通常我们看的是蓝色的这一段，在创世以前，创世以前有什么啊？我们想想，想象一下，大家把那个想象力都发挥，在创世以前有什么？
是有神。
只有神在啊，基本上我们现在眼睛看到都不在，没有。那我们在哪里呢？创世以前，
我们在未来，
我们在未来，
不存在。
感谢主啊，他不受时空限制哈，所以他已经看到你了哈，连影子都没有，但是上帝已经在那个时候曾哈，刚刚讲过的曾，他已经拣选了我们，他知道我们哦，将来生下来的这一位是神中，他知道的哦，知道我们的。然后他拣选了我们，拣选我们怎么样？拣选是福气，他在那个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义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，在他眼中看为是圣洁的人。所以你是谁？你承认你是基督徒，要承认自己是圣徒，因为圣经说你们是圣徒。即使连哥林多教会那些所谓的基督徒，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哦。保罗给他们在做最前面信前的问候语的时候，称他们为是什么？是你的圣徒。所以我们带着谦卑，带着不配的心，我们还是得咬紧牙关承认，在主的眼中我们是圣徒啊，是圣洁的人。但这个我们等一下还会讨论。好，下面看看耶稣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也把拣选这个题目拿出来，再一次两次，你看这个里头两次都用拣选这个词，表示是很重要的。耶稣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你知道在现代的基督徒里头，有很多人会在这个上面去拿 credit， 当初不是我选择要信你的，好像在神面前倚老卖老哈，我若不选择你，你岂能在我生命当中有份？是我拣选了这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应该以我为荣哈，因为我来参加了哈。好，其实教会也好，我们成为信徒、圣徒也好，都是上帝拣选我们才能够成为，而且他拣选我们还分派我们去结果子，而且因为他的缘故，是他差遣的，他拣选的，我们的果子才能长存。你知道现在微信啊，很方便，还有朋友圈。我很少去看朋友圈，我前几天我就开始看一下朋友圈，因为我们过去刚来上海的时候，我们帮助了一个海归的团契，然后那个海归团契从小组四个小组到八个小组、十二个小组，分了很多小组。在那个奥运跟世博之后，我们就正式成立教会。然后那些的教会开始，原来都是以海归为主，但他们已经分散在社会公司行号里头，所以他们就跟他们的同事白领传福音，然后这些年轻人就进来了，这些工作人就进来了，哎，他们有邻里， 刚讲我们是什么人，我是谁，我是人家的邻舍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是人家的同事，我是我，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啊。你在大陆前几年有一个我要证明我是我爸爸的儿子，那很麻烦的事情了啊，文件上面，但至少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，我是我妈妈的女儿，我们把我们爸爸妈妈亲戚朋友带进来，所以教会后来在不几年之间哈、啊，从87岁到0岁，十几对结婚，然后孩子不断的生出来，那就成了一个社会的小缩影。然后我去看看，因为我们后来因为受到政府的管制啊，因为在录音啊，我就觉得说有点有些东西，我就比较含蓄的说哈，含蓄的说，那么。我们受到管制，我跟我们先生，我们就从教会当中，刚好那个教会也真是可以独立了哈、哦。作为宣教士，不要赖在那边哦。啊，你知道宣教士有4个 stages， 第一个你到一个合场上面，没有的，你从那边开始，神与神同工。然后后来呢，带领了一群的弟兄姐妹，把他们建造起来，成为同工，你是带领者。到第3个 stage， 你跟他们是平行，把它放在你的 peers。同辈的当中，到第4个阶段你就退到后面，让他们在前面，就像你养儿女一样，十几岁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很好了，已经身体都跟我们一样高了，比我们还高，那他但心灵里头你知道他还没有完全成长，那时候你送他一对翅膀让他飞，他至少还在你旁边，他要摔下来你在上面加个网啊，就帮他拦住了哈、哦！你不要让他到最后啊，一直拉在裙子的下面哈、哦。当他去上大学或什么没有你管的时候，他那时候跌得重，还在连手你也够不到。所以同样的，宣教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也感觉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也陪了他们多几年了，就让他们独立起来，有自己的传道人，这样其实对教会比较好。那有什么事情？我们是顾问哈，有问才有顾哈，没有问的时候就不顾哈，不是说不顾他们，其实有很多的带到，但他们有可以长成他们自己的身量，他们自己的特色。那最近很想念他们，就去翻他们的朋友圈，你就看到有一些人，他的朋友圈里头什么都不讲，吃喝玩乐。哪里有很好吃的？什么什么的卖传销，什么什么东西？我还说哇，这样的果子就在神面前认罪了。神派我们去结果子，结果怎么样？这果子能不能长存？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这些果子是你的，还不是我的。我们既然已经带到一个地步，陪伴到一个地步，主啊，交给你，交给下一代的传道人，他们来带。他们自己这些弟兄姐妹。也有责任，不是都是传道人不对，没有带好我，所以我今天变成什么样子了，不是的。那你看到了，为他祷告。那有一些人长得很好，不是说每一篇朋友圈都要讲信仰，但你知道在他的分享的当中有那个信仰的真实在里头啊，使果子长存也是基督的工作，我们跟他同工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就赐给他们，这段话绝对不可以什么断章取义。有些人就看这后边奉主的名我要求什么，这是刚刚讲的 prosperity 的那个 theology。 好，我们是被神拣选的，我们是圣洁的人，在他眼中。第二，我们来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，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这里所看到的，我们有属灵的福气，是神预定。预定是个什么样的道理？你知道，有的时候你要去看球赛，你要去看音乐会，我们老二是学音乐，他是音乐人嘛、哦，他说我会预先帮你去订票，有时候我们要去看听他的那个 concert 的时候，他说预先可以打电话，然后我们到那边就不用去买票了，就到一个地方叫做 welcome 哈，我还是学来的，叫 welcome 去跟他讲说谁谁谁，他就把门票给你了哈。好，预定还是要我们老二要决定他愿意让我们去听，或者那个对方的那个剧院他愿意让我们拿到票。但是在神的预定当中，不需要另外一个人给他有一个什么允许，他才可以。 那完全是神自主的，他自己的决定，他预定了我们，在我们还没有影子的时候，他就预定了我们，他拣选了我们。预定是什么呢？在他眼中看我们是什么呢？预定我们成为他的儿子。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身份。刚大家介绍你是谁的时候，有没有介绍说我是神的儿子？还没想到，可能还没想到。我们继续看哈，第三，一起念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知道救赎的真理。我们的那个罪的代价是重到我们个人无法偿付的，我们也不可能把自己从那样子一个因罪要得审判的那个定那个 status 把我们泼起来。所以我们的过犯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以赦免，叫我们从罪的当中释放出来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。我认识有些人，他一生因为他自己曾经做过的一次两次的错事，一直被这样的个罪的影响力缠在里头，直到有一天他认识耶稣了，他接受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奉耶稣的名知道耶稣已经赦免他的罪的时候，他觉得哇，这个罪的捆绑掉下来，那个锁链掉下来了，他没有想过他可以这么自由。所以你知道罪的残累在人的身上，罪得赦免是一个极大的福气。而这个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不是因为你我做了什么。我们刚刚讲了，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拣选了你，对吧？他已经预定了你，我们还没有做什么的时候他就赦免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在神眼中是一个什么？我是一个蒙恩的人，我是一个蒙恩的人。好，第四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哈，来，
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
你知道我读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的手在那边动，这是为什么？在帮助我们怎么记忆，天上底下一切所有的啊，可以帮助我们记忆神的话。好，在这里神用诸般的智慧他赏给我们，我们是蒙主什么？蒙主启示的。神若不启示他自己，有谁能够认识他？一个蝼蚁在地上爬的